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有话老实说。哦，那很久没有跟大家，就是很久没有发这个 podcast 的部分了。好，那基本上个人是不 care， 因为我一直秉持着做健康的心态。好，所以这东西通常是等到我真的闲来无事才去做这个东西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哦，大家在上面看到的应该会是那个叫什么啊？被拍拍带歪的风潮，好，应该有在关注真爆枪的消息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这最近的有一些款式的枪，其实大家都在流行拍拍啦，就是拍几次。所谓拍拍，就是拍几预先装钢瓶，然后拍几次破，然后快速几发。好，大家都喜欢，大家都觉得说，哦，我要快，我要快。虽然说男人最忌讳快，哦，来开玩笑的。但是，应该说大家其实也都蛮陷入哦，蛮乐于陷入厂商的宣传话术之中。好，那自从 HDR50 的左轮就是 12.7 的真爆手枪开始，然后后面又有 HDP50 哦，然后再来包含 N 厂也有跟进哦，有两款 17N 的步枪也有拍击刺破的功能。然后包括目前已经停产的92巡弋枪，嘿，对，就是目前大概都是这一些枪有拍击刺破的功能。哦，拍击刺破的功能到底好不好？我个人其实觉得，它或许它是一个，哦，抱歉，刚刚有一些小事情啊。就是拍拍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大家会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快。我觉得说，哦，我要用的时候，我拍一下就可以把它刺破，然后我就可以干嘛干嘛干嘛。但是怎么讲？大家其实都忽视了很多个环节。哦，第一个，你拍击刺破，它一定会有一定的部分作为除气式。好，除气式。以 HDR50 它就是握把嘛，而且 HDP 也是。那如果是 Music 的快速反应板系列的话，就是用枪托里面那根杆子，它会有一个地方是除气的部分。好，那这种东西它算快，但是它的续航力是一个蛮大的罩门。我们以 HDR50 来说的话，你看它。一支气瓶刺破，大概就打12发，在威力不减弱的前提之下，大概就打12发，然后后面威力就一直掉下去，然后重点是呢，你发现威力开始掉下去了，但是你的气还没有打完，所以你就必须把它打完，不然你是没有办法拆下它的那个刺破头再换气瓶的。好，很多情况下。不管你是 Home Defense， 或者是你是作为 CCW 的环节来说，如果一旦你跟人家对峙的状况下需要用到这种真爆枪，而你使用真爆枪之后，它又陷入了一个对峙，又是一个对峙的环节。那对峙的环节基本上，按照国外，大部分都会至少消耗掉30到40发的弹。就是其实有可能就是变成两边那边卡掩体互射哦，大家吃鸡最爱干的事情，卡掩体互相射来射去的。那这个时候，你觉得你拿着你手上的拍拍枪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吗？对，你一开始很快很凶猛，但是一旦变成两边卡掩体互射之后，你就没有后面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对。当然啦，他应该说吼，有很多时候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想要去讲什么，但是这东西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话术，真的就是话术。因为商人哦，当然我也必须老实说，我自己也是商人，所以我只会想要让客人看到真实的一面。哦，我没有必要要让客人看到我不想让他看到那一面。今天主人都跟你说快速拍击刺破或干嘛，但是他有跟你说你打12发就要换一支气瓶，然后换一支气瓶要2分钟吗？ 我想如果他把这个写在上面，应该销售量就会大幅下降了吧？对，哦，这是大家忽略掉的一个问题。那所以应该说，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啊，要装大气瓶好麻烦。但是装大气瓶有它的好处，确实有它的好处哦，就是在那、怎么说呢？不好意思，就是在你需要大火力的时候哦，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续航力的来源，因为以市面上最常见的七盎司的 CO2 气瓶来说。好，随随便便都可以打个四五十发，好，包含高压器也是，好，除非你是那种调了那种爆干强法规内最强那种等级啊，那个当然另当别论啊。我们是说正常，你在正常威力的情况下去用这个东西的话，那相较于你的手枪的续航力，好，那、不是说我喜欢去抬轿啦，但是有些东西齁，我们不要讲 P 值好了，我们讲之前的一个高峰就是 T8.1 哦，因为 T8.1 相信很多有在玩的应该都认得它齁，是大口径 17N 的增爆手枪齁，对，因为有人会说、可是它一支气瓶也只能打8发，问题是我只要按一下推弹钮，我可以把整个弹夹就卸掉了。然后再插一个全满的新的，就是弹跟气都装好的，我就再插一个上去，很快，非常快，比马保国还要快，很快啊，对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哦，贵有它的价值啊，而不是说大家都只去看人家的文宣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哈，只去看人家的文宣买东西是一个不明智的行为。当然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做生意的卖东西的人会想要把自己东西不好，不要说不好，不利的一面去把它揭露出来，因为这会影响销量啊，这很现实，这会影响销量，所以没有人要这样子干，好，包含我自己，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明智？但是哦，有点离题了哈。被带歪，就是所有客人买任何枪都会想要问你说啊，这个可不可以拍拍啊，那個、可不可以拍拍啊，奉劝那些客人，如果你想要搞东搞西的设计，你有本事自己开发一把枪，你有本事哦，请厂商投产一次，至少投产1500支到2000支，那你再来谈设计这件事情。其实这段也比较严肃一点，有些客人总是喜欢说：“哦，我觉得这个枪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。好”好、哦，我觉得你的 P 值不可以拍拍啊，我觉得你的 P 值不能做跟 PPQ 一样小啊，然后不然就是有各种奇葩无理的要求。哦，对，刚刚有讲一个点，为什么 P 值不能做跟 PPQ 一样小？这个点我觉得有必要插进来解释一下。首先 ，PPQ 包含目前的 Smith & Wesson 的 MP9 跟那个 T4E 的 TPN1 这几支 11mm 的手枪，包含之前有一阵子流行的 C6 那个号称原厂真铁授权可以吗？它这个东西设计，它不叫震爆枪，它叫训练枪。它叫做训练枪，它在国外是给人家打漆弹、打粉弹，然后来去做 engage， 就是做交战的训练用的。有点类似国外在打那个 FS simulation 的那种蜡头的标记弹，而不是拿来当所谓的震爆枪。国际上公认的震爆枪口径是 17mm， 也就是 0.68 英寸。那 12.7 会兴起，是因为这两年 12.7 在国外通过了气弹保险，就是应该说它被国外的打 pinball 族群认可为可以下场的口径，就是可以下场的口径。所以大家会， 会慢慢的投入这个市场是一定的。那只是说可能，燕翔在这一个部分走的比较早，走的比较快。好，因为我们其实确实，就是燕翔其实确实且领先市面上啊。那当然后面慢慢的 Umares 啊，或者是像那个 FS 公司，其实很多公司也慢慢推出它自己的12点七的产品。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去做评论。好，回到我们刚刚的正题。P 十它当初设计就是为了威力要达到震爆枪的需求而去做设计的，那 PPQ 不是。好，那因为 PPQ 它是训练枪，所以它追求拟真，我要尺寸1比1，换弹夹1比1，然后我要可以 blowback， 然后可以打 10mm 的粉弹、气弹或者是各种阿萨布鲁的弹。那是威力跟它的结构适不适合用来做 defense， 就是注重来做防卫，就不是他考量的重点。所以你看 PPQ 哦，他会先把底盖转开，拿一个六角扳手把钢瓶刺破，然后再弄回去，再插进去，再干嘛干嘛，噼啪还要上膛。他其实他的本身结构就不是那么适合做防卫。嗯，当然说能不能做防卫还是可以，哦，在某些条件下还是可以，但是威力。讲一个最实际的 ，P 十的威力就是 PPQ 的两倍还多，不用改，不用装到最长的管，就比 PPQ 再多一倍。啊，但是那你就必须要能够接受它的体积稍微大一些，很简单嘛，因为我今天要做到这个威力，我气势要不要放大，我的结构要不要大，而且口径还是 12.7 的，我要做气弹合一，我要把口径放大，那我的各个部件，动一个部件，其他部件就要跟着变大。那怎么说？很多人就会想要说，哦，这是台湾人买东西一个很奇怪的点。我想要这个东西小，又要强，又要准，然后还要便宜。好，这个就会拉到我刚刚讲，如果你有能力。一口气投产2000把以上，哦，就是跟那些各大厂商一样，哦，那你再来谈设计这件事情，哦，不然其实这种，买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啊，你会去 Seven 跟他说，我觉得你的拿铁啊应该要更大杯啊，我觉得你的拿铁应该要牛奶要加多少啦，要加哪一个牌子的牛奶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只有摆在你眼前，就只有 Yes or No。你要买不要买，哦，你不可能跟 Seven 说，哦，我要你那个拿铁做成一公升，然后你只能卖我50块，然后还要付一个桶子，然后还要付一个电动吸管，我靠，要求真他妈多呢。那为什么你不会这样去要求 Seven， 你就会跑来要求我们这些厂商要做这件事情？而且我的角色，我只是零售商，哦，我只是负责零售。贩卖就是卖这些东西，到底这些东西，好了，这个小小的抱怨这种东西，好，这个可以之后再开一集专门来抱怨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跳过，我们继续讲。好，那因为它当初设计的目的就不一样，设计目的就不一样，所以怎么说，你不能用一个东西去要求一个东西。哦，我要求你的美式喝起来要跟拿铁一样浓醇香，但你不可以给我加牛奶，这是做不到的嘛？那就是怎么说呢？每一个东西有它设计的目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回归到口径上面来讲，真正用在震爆上面，好，不管是国外的 Let's Legal 的系列，或者是Paperboard 的系列，因为我们发射器全部是 17mm 的，没有人在用11的，没有人目前还没有用 12.7， 那未来可能会有，哦，还不确定，哦，但至少国内是已经有不少了啦。对，因为国外有他们国外的认证的机制，哦，那就是拍拍这件事情。其实有时候我发现我的影片齁主轴都很简单啦。拍拍这个东西不是说不好，但是它有它的缺陷。 而且其实这个缺陷很蛮明显，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好，除非说有啦，当然你说有没有解套方法？有啊，很简单啊，拍拍这种东西试着放在床头，我们都会叫它床头枪，好，就是一个弹跟气瓶全部 stand by， 然后放在床头。那我今天必要的时候拿起来拍了就可以打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期望它的发数有多少。好，这种东西就是以 HDP 50为例，它就是六发打完，然后枪就先丢旁边去，然后去拿你的步枪。好，当然，如果有些人会是说，我只有一支，只有一支你就认命吧。六发打完事情没处理，那你就是等着被处理掉。对，所以我会非常建议的是，你要有步枪，要有手枪，然后你要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。那其实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就提过嘛，就是，你对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备用的处理的方式，来去应对未知或是潜在的危险。那它拍拍的结构，应该说，它只要放在这种有其他的相对大火力的武器去配合它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的劣势给回避掉。因为我拍拍，我只要打这六发打完枪我就丢一边，我那个后面再处理。然后我就先拿了我的步枪，我步枪上面可能是装了那个双连的弹夹，所以我一次可以装打三喷三四十发出去。这以 Home Defense 来说基本上是够用的啦。够用了，如果你打了这么多还没处理完，那我看你是差不多要再见姨妈死的啦。但是很多人应该说，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买了我就要放车上啊，我就要干嘛啊。也不是不行啊。但是你自己就是要有心理准备，心理准备说，我这六发十二发打完，要么就是跑，要么就是再见姨妈死，除非说你有别的武器可以去支应它，就是说我可能有带其他的大支辣椒水啊，或者是我有一些阿萨布鲁的东西啊，那个又是其次。那顺便来谈一下。乌马瑞斯的新的这两支的 12.7 真帽手枪，很多人都会说，为什么它可以卖那么便宜，其他的枪要卖那么贵？从以前的 T8.1 到后来面的 P10， 其实一支大概都价格都会坐落在20000块上下。我是指执勤版，不是指游戏版。那当然 T8.1 现在市面上很多都是游戏版，应该说几乎98%都是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其实你要说他们结构差不多嘛，好像也可以这样讲。但是既然大家结构都差不多，这时候就是开始比材料，比谁用的材料好。对啊，就是开始比谁用的材料比较优。举个例子哦，左轮 HDP50， 那里面的推弹杆是铁的。这也是国内常常话术，好，明明就是铁，恨铁不成钢，我就要把它讲成钢的。但是铁还是钢，你打个几百发之后，那个痕迹出来了，马上就被看出来，你这就是铁。但是 P10 跟 T8.1 的推杆是不锈钢的，是整支不锈钢。对，那然后。波轮它有很多的结构是那个叫什么亚铅合金哦，对，你平常讲台语，突然忘记国语怎么讲，大部分都是亚铅合金哦，所以有人说我可以改枪，我可以干嘛？对，基本上是没办法啦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，应该说它的材料极限就这样，所以你要说我要再把它弄得更强，弄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没办法。而且，但是人家这样子，其实我也觉得他也没什么不对，因为我一直就卖你3990嘛，不然你想要怎么样？对啊，所以其实，应该说，虽然说我这边听众没有很多，但是我相信我这边的听众应该都是相对 相对对这东西有兴趣的人哦，那我会告诉大家，左轮或者是这两支手枪可不可以买，可以买，但是你就要有心理准备，可能就是你打个600到800发，可能这支枪就要换了。哦，那当然，其实让你打那么多也算够本的啦。哦，因为国外的话术就是，这是给你 defense， 不是给你玩的。哦，但是当然，大家都知道嘛，买了枪就是要出去玩嘛，不然我买它干嘛？对不对？对，那只是说，你买自己就要有心理准备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它作为一个 defense 的角色，它蛮适合给家人用的啦。就是因为毕竟它是傻瓜枪，我喜欢叫傻瓜枪，因为它用真的很简单的，几乎是零技术。好，那然后加上它单价又便宜，然后你买来送给家人。也不会心痛，然后他们也不会心痛，也不会觉得说啊，觉得买2万多块枪送人家，觉得难过干嘛？不会，对，至少不会哦。那其实还算适合啦。那当然就是对于它的效能要有那种2万多块水准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想那么多哦。好啦，那。其实今天就只是一个心血来潮哦，突然想要发表一下这种论坛。那我们下一期应该会来讲 FS7 哦，就是另外一款继 T8.1 之后的一款，同一间公司所出的哦的手枪哦，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那个目录，好像还没有谈过它，所以就。我们下次就来谈，就来谈它吧。哦，那至于什么时候，就是等我有空的时候。好，那当然最后不免俗，为自己工商一下。哦，如果你有需要各式的防卫装备，哦，辣椒喷剂、辣椒枪、震爆枪，或者是各式的手电筒、工具钳之类的装备，哦，都可以到露天、到虾皮、奇摩，包含绿界科技平台，或者是我们的粉丝专页，搜寻防身补给库连藤实业，就可以找到我们。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加我们的 LINE， 94Y210187，哦，就是可以直接跟我本人联络到。哦，基本上这个账号目前都是我本人在管理。哦，那最后年底，哦，有一个小小的特价。就是我们有发布在脸书，哦，那我只讲其中一个，哦，就是针对 HDP50 的震爆手枪的特价，哦，现在只要买 HDP50 就赠送200发震爆弹加上10支的钢瓶，哦，那基本上只要5000块，哦，还含运费，哦，其实相对划算，啊哦，相对划算，哦，就是对于想刚入门，哦，想先来买来玩玩看的人，其实现在相对划算，哦，那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，哦，那感谢大家花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间听我这边胡言乱语，哦，OK，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大家午安，拜拜。